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欢迎回到退休学堂。嗨，欢迎回来。今天这集其实有一点点临时，因为像是插队一样，因为我把原本的主题把它往后挪了。为什么会想要插队今天的主题？是因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值得分享，我决定把它拿出来先讲。今天要介绍的是 Social Media Dilemma， 中文的话好像叫智能两难吧。它是一部纪录片，主要探讨内容是关于现今社交媒体的一些衍生出来的问题跟议题。看完之后真的非常兴奋，所以决定这个主题录出来分享给大家。我会遇见这部片大概是我在上礼拜我听一个直播节目，然后有听到这个内容，刚好提到这个影片，我就好像 Netflix 上有这部影片，就听他们这样讲，我就回家的时候就休息时间嘛，我就把 Netflix 打开，结果一跳出来就是这个，就决定马上点下去来收看。那看完之后我觉得果然没有浪费我的时间，然后而且很多概念其实跟我最近讲的专注力啊、注意力啊这些主题都很像，而且是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做法根本就是一模一样。我很兴奋，除了有书以外，还有这样的媒介，有在推广跟探讨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会分成几个部分。一开始我会大概跟你讲讲这部片在说些什么，然后以及我的一些心得跟想法，然后再来我们会回到实作面，就是面对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去处置应对。当然最后还会加上我自己一些实作经验，然后提供给你参考。如果你想要直接有一些作为或改变，或是就直接改善你的生活，那你可以直接切到节目的最后面去直接收听那边的实作技巧片。好的，那我们就大概简述一下整个纪录片内容。整部片主要是它其实是一个访谈的纪录片为主，受访人物就是那些设计各种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背后工程人，也就是说被受访这些人原本都是在大公司里面帮助他们公司赚钱，然后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职。比如说有些人，像有一个人是设计那个 Facebook 的按赞的那个人，很厉害。然后有一个人是设计 YouTube 的推荐影片吧，就是算是都是蛮厉害的人，都是这些很厉害的人。然后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决定挺身而出来探讨这个议题。那他这部片呢，在访谈的中间，就因为访谈节目其实纪录片都是这样啊，在访谈节目其实有点卡，就是会有点单调，所以他会穿插一点小故事啊、动画特效，然后去把受访人物所说的事情，然后去把它具体化，让它变成一个受访人物的话，加上影片图像，让你去了解。所以我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绝对会对你往后人生有帮助，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反思。其实它对于现在的现今社会，社交媒体啊，像是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Line、Google 等等，相信大家是绝对不会陌生。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他们在探讨一件事，就是他从本质上来探讨整个社交媒体的发展。我们要先知道，社交媒体可以继续维持，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吧？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这些公司是靠什么东西赚钱？因为我们从来不会去质疑这些服务为什么不用钱。比方说，你看 YouTube 看影片，或是用 Gmail 发邮件，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干嘛要花钱，他不是本来就是那边的。好，虽然现在 YouTube 有付费机制，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可是你要想的是，这些公司其实不会是吃素的，不然他早就营运不下去了。这么多人用，这么多人使用他的平台、他的软体，那为什么他们还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所以一定背后有一套商业模式来让他们赚钱。相信很常碰过 Facebook 的人应该也不知道，就是靠广告，就是广告。他把这些公司把我们的注意力去卖给这些企业广告主，然后呢，简单来说就是就像是为什么电视节目需要收视率一样，因为人多才会有人用高价来买广告版面。像最夸张的美国橄榄球总决赛嘛，一秒广告是用亿来算，这种很夸张，这就是媒体的商业模式。而且刚才讲的那个美国橄榄球总决赛，那是媒体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因为你看他只要看那广告，他就是可以赚暴利。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就是媒体的商业模式，只不过现在这些公司用网络来做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只不过网络可以让他们更有效率，而且还可以搭配人工智慧来增加它的效能。 逻辑是跟电视是一模一样，只不过网络这件事情让它的效率整个大大提升。OK，听到这边，不妨大家去想想一句商业中的真相，就是如果你没有付钱去买产品，那么你就是那个要被卖的产品。再说一次哦，如果你不付钱去买一个产品，那么你就是那个要被卖的产品，因为价值就是要拿钱或者是另外的价值来换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价值，你今天没有付这个价值给这间公司，那它自然不会提供服务给你。所以，它为了要赚钱，就把你卖掉。没错，刚才讲的这些全部就是注意力经济。人们的价值呢，会从劳动，然后渐渐转换成注意力。只要你有注意力，那么你就有价值，哪怕你是什么人。其实对这些科技公司来讲都一样，因为广告商求付钱求曝光，正常来说他会希望越多人看到，当然他会付的钱越多，所以我可以赚的越多钱。但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就想想，如果你是广告主，你难道不希望广告可以有效让别人来买自己的产品吗？而不是像这样大众传，然后没有人要买。你应该是想要针对顾客或针对目标族群，然后提高你的购买率吧，是吧？所以这边邪恶的事情又来了。这些公司如果要发大财，就有两个面向要下手。我们首先先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增加量，也就是增加每个人或是使用者在社群媒体的时间，用什么方式都好，只要你的注意力肯留下来，一切都好谈。当然啊，会有什么免费优惠方案啊，各式各样的通知啊，或者是说推荐的服务啊，新增的好友啊。就是各种东西，是想办法让你留在这个平台上，留在这个社群媒体时间，让你多使用一点点，多使用，再多使用，这样它的广告它就可以收更多广告费，因为自然的注意都在这，厂商就想买这些注意力，你是注意力被它掌控，那当然它就可以卖得越多钱。所以邪的地方就在这，心理学家大概在100年内慢慢发掘人类的大概是专注力的机制。然后大概理解这些关于心理学上一些上瘾啊，或者是说分心啊这些概念，然后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事情。那你以为他们提出这些理论可以避免上当吗？其实没有，他们反而是利用这样的理论来让这些公司来害进你的脑，因为他们请的是这些专业的心理学家，这些很厉害的行为经济学家，或者是说这些很厉害的工程师，他在背后设计了很多陷阱。反向的让你掉到这个陷阱里面，让你上瘾，你就很容易对他们的平台无法自拔。所以我们举个几个例子好了，比方说，为什么脸书啊，或者是说 Instagram 会想要寄一些关于朋友的通知给你？原因是人其实就是一个渴求社交的动物，人就是需要社交才活得下来。所以当你有机会可以得到社交生活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想要放过它，而且脑中你还会鼓励这样的行为继续。透过这样的通知响起，你拿起手机的循环。其实就在被训练成内化这个行为，就是哦，通知响，所以你觉得哦有朋友通知，然后你渴望社交嘛，所以你就会很乐意的去把这个手机拿起来，就会给自己一个肯定，就会在正向加强这个循环。心理学这个名词就是间歇性的增强，就是你慢慢透过一次一次性重复的行为，让你养成习惯，或者说让你变成你自己的一个内化的模式。所以一段时间过去，慢慢你就发现你逃不过任何手机响碎念，你都想把它拿起来。尽管它不是任何关于朋友通知，尽管只是一些垃圾讯息，但是你还是会拿起来，甚至有时候，你放在那边，那不拿你就觉得怪怪的，OK。或者呢，其实有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最近发现的一个问题，相信台湾很多人都有在使用 Line 这个软体，你有没有发现从一开始 Line 是很干净的，我自己觉得里面是没有什么杂讯，就是单纯就传讯息啊、打电话啊或视讯啊等等功能。顶多你可以看到朋友的那个动态消息嘛，但动态消息大部分都是换大头贴啊什么的，但是就还好，没有什么分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Line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改成有新闻，对不对？有 Line Today 的新闻，然后你每天就会不小心点进去那个新闻，然后就滑了很久，浪费一些时间。更坏的是，更邪恶的是，Line Today 的讯息原本是绿色，它的讯息它不是会。有一个 Line Today 的标识嘛，然后右上角会有一个左上角还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点，然后告诉你，有新的新闻嘛。现在它变成红色的，那也许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差，但是这就是陷阱，因为红色啊会刺激人们的潜意识警戒的部分，所以你就觉得，这是警戒，所以我会想要快速去查看一件事，发现 你有没有有什么危险，有遇到什么问题？发现当你点下去的时候啊，你就中计了，就你回程回来已经啊，你已经浪费15分钟、20分钟，划完那些没有意义的垃圾新闻，你会发现，哎，它下标怎么都那么假白，就是下标成你明明就不想看，但是你会因为你的好奇心被激起来，啊，还去点一下，所以有点像标题杀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啊，好吧，但是这个就是你会中计的地方。OK。那除了他们真的太厉害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原因就是我们的脑袋的演化速度啊，是跟不上科技发展。这科技可能好500年或说100年，大概在过去甚至几十年内，我们处理器的速度哦，提升了几亿甚至到几百兆倍。你可以想象那个数字吗？几亿到几百兆，那个数字根本是我们很难去想象。但是你想想哦，我们跟这些科技软体抗衡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大脑。可是我们大脑呢，在这几十年内完全没有改变，所以你会很容易被这些科技迷惑，也是正常，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机制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就是他们太厉害，你太弱，有点像是你玩游戏，他们氪太多金，你没有氪金，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方法可以去对付他们。讲完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就是科技公司要赚钱，就是要提升量嘛，所以让你留在这个平台上。第二种策略呢，就是他要去找到所谓的目标族群。那这样的广告商的广告才会更有效果，之后也才再更愿意给钱嘛，因为他找到目标族群，目标族群相对来说就更容易买他的产品，所以广告商就赚了更多钱，那科技公司当然也会跟着受惠。所以呢，这些公司开发了一套人工智能，就 AI，或者是说演算法，那让科技呢去辅助他们来了解我们，为了要更精确了解我们，所有事情都一样嘛，你要了解探究一个事实。探究一个现象，甚至做出一个推论，你一定要有什么？你要有资讯，而且你还要大量的资讯，就是 big data，你要大数据，你们要大数据，它才可以分析嘛。可是你就要想，那我们的数据哪里来？我们有什么东西会给他们吗？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会被卖的原因，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待在上面越久，我们暴露的资讯越多，所以我们越危险。不只是因为可能不小心冲动消费，或者说你在那边看到一个讯息，然后被人被诈骗，这当然是它的危险性。但是更危险的是，我们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所有资料去告诉他们，包含你的嗜好、你关注的议题、你的政治立场，然后透过社群媒体的后台，其实是一览无遗。因为毕竟你在上面的痕迹是你最自在，你只有一只手机，然后没有人在你身边，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每个人见面又不一样，根本就可以尽情的展露你的喜好。包含这些社群媒体，或者说这些科技公司，他们的演算法就会记录，比方说你点过哪些赞啊，按过哪些爱心，分享过什么文章，然后写过什么留言，还有跟谁互动，甚至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观看时间跟内容，也就是如比方说你想象你在滑 Facebook 的贴文，你滑一滑，哎，你可能在想事情，你要停下来，它要记录时间，然后好，比方说你刚好川普的文章看比较久。然后是另外一个人的文章看比较短，然后他就会帮你记录哦，你好像比较喜欢川普，对，然后这些最后都变数据的一部分，所以有了这些大数据，你到最后就会变成是机器比你还了解你自己，因为他会帮你分析，他会有很多演算法，听起来很讽刺，其实你应该是最了解自己，但是不是，很多人甚至会到后面就会征询人工智能意见，比方说现在很喜欢流行什么个人化分析嘛，AI 帮你分析，帮你算嘛。明明这种做图的事情应该自己来，为什么你会请大数据？哎，为什么你会请人工智能或是大数据演算呢？因为你觉得这些经过大数据演算之后可以帮助你自己，因为它可能比你还懂你，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所有特质、所有的表现、喜好都告诉了它，所以它有真的是有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没错。可是你要想想啊，在这个演算法背后其实只有几个人来设计这些演算法，或者甚至一个团队，然后顶多一间公司好了。但是他却影响他每个人的演算法都差不多呢。尽管他会一直不断进步跟更新，但是你要清楚的是，毕竟一种演算法它是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OK，这就是我们要意识到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些平台是有办法一直推荐你一些你喜欢、你感兴趣的影片、社团，然后预测你的行为嘛、喜好程度，然后你可以想象这种个人化，所以每个人的 YouTube、脸书内容一打开就是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喜欢看的东西又不一样嘛。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况是多可怕，尽管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超像，朋友圈像，交友圈差不多，然后个性差不多，嗜好差不多，但是他们两个在社群媒体上的内容反而会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个人化情况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因为你个人化，所以你这个平台、这个社群媒体推荐你一些东西，你就更喜欢。久而久之，你就变成僵化在自己的世界中。数落之心，因为个人化的方法就往你喜欢的地方走，那你就想你喜欢的地方一定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地方，一定是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好了，你往一个特别的地方走，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想要是分化以及找到目标族群，所以要定位嘛。所以有些想法比较激进的人就会喜欢他，那为了他分化出这些族群，所以他就得做这种筛选机制。久而久之，你就待在你自己的世界，你就觉得哦，世界都是同温层嘛。然后你泡在你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也许你会去开始去相信一些阴谋论或假消息，但是如果是在你的领域，你根本不会发觉到什么问题。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演算法多推荐你一些这种，你可能也真信。比方说之前有一个 NBA 球星 Kyrie Irving，他就说地球是平的，然后结果很多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哎，地球真的是平的，很深信不疑，然后甚至还有发表一些激进言论，说那些说地球是圆的人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为什么会这种状况？是因为当你去查地球是平的时候，你点了一个影片，觉得好像不是平的吧，应该不是平的吧，再点了第二影片，应该不是平的，然后结果演算法就推荐你更多更多地球是平的影片，你就相信了。所以你越活在你自己的世界上，相对来说你就越来越不关心或是不愿意去倾听跟你不一样的人的想法，这个问题就造成了社会的分化。更可怕的是，如果一有假消息去渗入里面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怀疑真假，因为你就觉得哎就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很本能性的相信这套演算法，相信这个社群来源、社群媒体给你的资源。比方说加到一个你很喜欢的社团，很符合你个人特质的社团，但是他今天突然有一个假消息的时候。他利用他原本对你建立的这些社交认证，让你去相信这个假消息，所以我们就会像操控木偶般的被控制。他们在节目里面是用 manipulate，就是操控，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汇啊，就是操控。我们是被操控的，有点像是你可以回想一下，2016年川普选举的时候，他们其实在，比方说那时候的非裔族群。就有很多假消息，比方说，什么希拉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类似很难听的话。但是他前面是怎么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方法去把这些非裔族群把它分化出来，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激进，然后让建立一些信任，建立对他们的信任。然后因为他们越来越喜欢这个社群嘛，所以最后来个最后一集，就是在选举前丢一个假消息，然后就嘣，达成它的效果，但是大家还是深信不疑。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其实你看哦，它造成社会分化、破坏民主嘛，这些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你看，你的国家制度就马上就被这样被动摇，就只是因为一个网络、一个社群软体。所以这个问题啊，背后决定的这些机制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很多。我们刚才也说，就可能一个团队，甚至一间公司、一个部门，然后有可能不超过100人。但是你要想哦，全世界大概二三十亿的人口在使用社群媒体，等于是说二三十亿的人口被这样操控。如果我们都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讲到这里，会觉得这些科技公司是不是有点可恶？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怪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毕竟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就像你买股票的目的，你也是希望公司赚钱嘛，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像人要生存、人要吃饭一样，他们赚钱不是他们的错。只不过错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没有法律或是规定来约束他们怎么做，就像之前那个剑桥分析事件一样，我们其实怕的不是他们知道多少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是还蛮愿意把我们的资讯给他们的，给这些演算法，给这些人工智能，毕竟他可以用一些更好、更先进的方法，哎，也许可以找到更适合我，或是更让我更了解我自己。我们怕的不是我们给他们多少东西，或是我们让他们知道多少东西。而是他们怎么去运用我们这些资料、我们这些资讯，好比之前那个剑桥分析事件是拿来操作选举，那当然就不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就要订定规范，让科技公司在有限、有道德的情况来运用，有限有道德的情况，比方说给你选择权，让你不要铺那么多个人资料，或者是说让你有另外一些选择，来想办法不要受到这些广告商的控制。 好，但是问题就在，如果今天极端团体就是有钱，比方说美国还蛮有名的，比如枪支协会，有权有钱的人士，美国为什么到现在为什么有些地方就应该说你想要禁止枪械，你看枪击案那么多，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禁止枪械，因为这些卖枪的人或者说这些拥护持有枪的人，他们是有钱团体，所以你这些参议员啊众议员，如果你需要。你如果你想要去推翻他们，或者说开始立法的话，他们就会用各种钱、各种压力来胁迫你。甚至呢，如果你要选举，你需要钱，那这个时候这些团体就会给你钱，是为了你要当上这个参议员或众议员呢，还是你要只是名声小小的，然后在那边跟他闹，但是你什么都选不上，就到最后你就被他收买，这点像这样的概念。如果今天极端团体就是有钱，那科技公司是不是就真的要？推迟这样大好机会，因为哦，道德，sorry，我不能收政治人物的钱，哎，sorry，我不能收这些极端团体激进思维的钱，可是这是很大笔钱，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发大财，股票上涨，盈利暴增，然后这是一个这么诱人的甜点，我真的不吃吗？那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科技公司，这就是要看科技公司的良心了。一个方法是我们去设定一些规范。设定一些道德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呢，就是我们要有办法自己去克制、去节制这些东西的使用。因为其实我们简单来说，社群软体公司最怕是你使用少时间，对吗？但是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使用时间很短，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效益。比方说，你一个礼拜使用个三四十分钟，Facebook 一个礼拜。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社群的跟进，你也不会觉得你被孤立，这个就是破解方法。我刚才讲这个克制跟节制方法，不是叫你去把电脑打开，然后说我在 Facebook 上，我要刻意把广告划掉，或者我在 YouTube 上，我要刻意把广告这样跳掉，让他们赚那么多钱，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在平台面是赢不了这间公司的嘛，因为他们我们就是一个人，一颗呆的大脑，然后你要面对的是先进的人工智慧以及背后那些后台聪明的心理学家跟工程师。就像一个倾斜的天平，你没有办法去往回爬，爬到较高的顶端，因为就是大家都在往下滑，这样太难也不切实际。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些社群软体只是工具的一个存在，不要把它当工具来使用。讲到工具，我们就要先想想到底什么是工具。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哦，为什么我们会说社群软体会颠覆这个社会、颠覆这个国家、颠覆这些文化？然后我们不会说脚踏车。会颠覆这些文化，会颠覆这些政权，颠覆这些国家。为什么？那小踏车已经发明很久了，为什么他没有被这样说？原因就是在于工具的本质。工具啊，简单讲，我们讲工具是什么？它就是来服务人类的嘛。所以它是来服务人类，意思是我们是主，我们有主导权。工具就是放在那，静静的等待着我，然后等到我需要它为我效力的时候，我才把它拿起来，对不对？它不会去。不会像社群软体用铃声、用提示、用声音去干扰你、去诱惑你、去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试图迷惑你。所以你该做的就是让社群媒体只是一个工具，让它静静的在那边等你，等你使用它。那当你使用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获得它的价值，就是社群的价值嘛。所以我们才会刚才说，你一周可能使用40分钟 Facebook 就可以得到最大效益，类似这样的概念。OK，的确啦，未来公司会像这些公司所言一样。非常具有愿景啊，非常具有哦，大家更连接在一起。其实不难想象，我们未来其实就会是一个极端的天堂跟极端的地狱。怎么说呢？天堂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嘛，所以我们的比如说互联网的发展，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很多无法想象的事情可以成真。这种天堂就像是，比方说你打开手机，你今天想要去一个地方，你按一下一个按键，或是用一个 app，30秒就有车可以载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只不过我们刚才说这是美好的天堂嘛，当然就更可怕的地狱跟更可怕的黑暗，这个也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因为你就更有可能被控制住、被限制住，然后被他们操控。我们不要被操控，然后不要被试图影响，而是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主导权，然后来使用这些工具，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当然，这些公司其实本意都不是坏的，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问题出来了，里面就有一段在讲这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所以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你觉得是谁的问题？ 每一个受访者就是这个吗？就不是，他是真的想不到，因为他不觉得是科技公司的问题。当然，我也不觉得是科技公司的问题。这些科技公司本来就只是要赚钱，他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全部人一起搞砸了。你要说，我觉得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反而是那些利益不好的、利益坏的，像是极端团体啊，或是一些邪恶的邪门歪道，然后花钱来利用这些软体的人，我觉得他们才是搞砸这些，会让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不然，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基本上这个软服务是还不错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全部人一起搞砸了这件事情，也不是谁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我们就先从自己开始就好，先把日子过好，那我们再来想顾别人。就像刚刚提到，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很难抵抗这些科技公司的洪流攻势，但是你只有先把自己顾好之后，你才有办法想办法把别人拉上来，懂我意思吗？当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软件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科技公司的阴谋。OK，这我在上一集 podcast 的说明栏里面有提到一些连结，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再来，其实我想谈谈我们刚才讲过的 YouTube 付费方案。对，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想法的，因为这个想法通过这样方法就变成是我花钱给 Google 这间公司，让它提供我 YouTube 这样影片串流平台这样的服务，我觉得就会变成是刚刚我们讲到，我现在是花钱买服务，所以我现在是顾客，不用受到这些广告主的影响。对吧？所以我不会受这些邪恶商人诱惑，或是一些极端激进的想法来诱惑我自己，我就不会是被卖的产品，我注意力就可以专心投入在这个平台上。虽然说，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没有这种使用者付费习惯，但我觉得至少这样的方案是值得考虑的，因为毕竟真的是让你转变一个思维，是知道你今天要保护你的注意力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至少 Google 让你有机会不被卖掉。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如果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其实最不爽的应该就会是那些广告主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客户，然后就会暴怒，对吧？应该吧，因为他已经找不到软体可以曝光他们的产品啦，自然就卖不出去。所以当然这就看 Google 良心了，看你能用多少价格去把你的注意力赎回来。那可是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看啦，其实就是尽量避免。就算今天你用 Premium、YouTube Premium，然后没有广告。其实好像你一直待在那个平台上，好像也不是太好，所以可以懂为什么 Netflix 可以拍这种纪录片拍出来，毕竟你是付钱买服务，对吧？所以 Netflix 照这个定义来说，它不是一个社群媒体，但是 Netflix 其实它也是一个分心源，会让你沉浸在其中，然后忘记真实的一个软体，所以还是要小心。OK，再讲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其实你想哦，我们会有时候会很逃避逃避人工智慧啊，或者逃避 AI 的演算法。可是你想，其实我觉得很讽刺啊，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想要给他们资料去分析。可是当我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是因为 Netflix 知道我一些观看喜好，所以他才推荐给我这部片。我一方面很讨厌给人家资讯，可是我又需要他这些演算法让我被推荐到这部片，然后我才可以看到这部片。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一个蛮讽刺的地方啊，但也没有不好。以上就是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我的想法。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方说明栏。这部片看完，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大概我看书找到资料，真的都被他这样具象化了，然后而且是用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式，整个从背后的结构跟整个逻辑来让我们了解这整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更多人都应该要意识到这点，我们才有办法试着想办法去改变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会变成是大家都是僵尸，然后被操控着，这样其实也蛮严重的。说到这个就会觉得蛮悲哀，因为毕竟这个机制是完全照着人类的机制走的，照这个模式你很开心，你会很有愉悦感，你会很想要继续这样做。可是有点就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反向操作的，就是逆着自己的天性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人类厉害的地方，人类其实是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全部只受到身体的欲望或者身体的想法主导，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来执行。当然自己先脱离再说，因为毕竟别人我们也管不了他，他如果自愿被这样绑架，我们也没有办法。其实这个脱离的难度其实蛮高的，我自己认为， 因为毕竟你要脱离整个以前的旧的行为，等于是你要把以前所有的习惯跟想法跟意念全部都切断，或甚至你要换一个新的习惯给他。除非你一直觉得很常因为这些社群软体的平台很容易分心，不然你可能也没有想要解决吧，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讲一些怎么如何破解这些小坏坏。好，那我们开始哦。最简单方式其实效果超大，我觉得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动，而且非常简单。这个方式呢，就是你直接去把你的手机关掉通知，就把通知关掉。所以如果你是 iOS 设定中有一个地方可以全部关，就是你在点到你的设定嘛，然后把你的通知那一栏打开，然后你可以把所有通知全部关掉。那你可以真的只留必要的，比方说电话应该要留吧。那简讯看你要不要留了，但是就留很重要就好，其他就不用，比如说 Line 啊、Facebook、Instagram 全部就不用。那而且还可以设定一些荧幕使用时间，让 iPhone 帮你记录你用了多久，甚至你还可以锁屏，就是用了多久你就可以锁起来，就还算不错。对，它是内建的，所以不会受到其他被其他程式改过去的影响，因为它是内建。那甚至呢，你可以每一天都设定一个时间，当然你也看看你的通知来源跟数量。如果你可以看个一两天，你一定会被你的数字吓到。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在手机上可能15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都有可能。看完之后，希望你不要被吓到。OK，你可以看看你的通知数量，啊，可能100则、200则、300则，然后你就啊，我一天原来手机可以这么吵，然后每次都还把我吵到，啊，真的是很气愤哎。我那时候一开始看也是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呢，是你在荧幕使用时间可以看的东西，就是你拿起手机第一个打开的程式是什么？这个非常有趣。你可以知道你每次用手机主要都是干嘛？比方说，如果你第一次拿手机第一次拿出来的程式是什么？是 Line，那就这样哦。你很常因为 Line 讯息打开嘛？对，那你会发现它很常打开第一个是 Instagram，是 Facebook，那么刷三代表你很爱滑手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可以让你去了解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根本就是上天给的礼物，真是太棒了！果然库克 Apple 还是有良心的。至于 Android 的话，因为我不常用，所以功能也是差不多，就是把勿扰模式打开，然后把通知关掉。那如果有办法的话，你可以想法设定一个锁屏荧幕啊，或者荧幕使用时间都是可以的。好，那才不会让你会有一些上瘾或是分心的可能性。真的，我跟这些 Android 使用朋友说声抱歉，因为我真的界面不太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方法，其实就蛮像乐戒的，就是让你练习手机不在身边，哦，也许练习出门的时候不要带手，就是要出门把手机放在家里。有些事情就比较麻烦，就让它麻烦吧。毕竟你多一点这些麻烦，但是你可以享受更多的高品质的生活，或是你可以直接把手机丢到后背包里面，你就不容易去拿到。其实智慧型手机的问题在于你想要随时去查看，把它丢到背包里，哦。你有你要拿功能可以啊，你就拿出来，但是你不会平常走一走就突然手就伸进去后背包拿出来，拿不太出来嘛，可能要把背包变前背，然后拉开拉链，然后要找一下，就让这种不好取得，让你不会想增加这个你要滑手机的难度，所以你无聊时候就好啦，算了啦，我可能跟别人聊聊天，我可能看看风景，我可能想想事情，你就不会想把手机拿出来，不然到最后就是。很难过啊，就是滑到一直滑一直滑，然后滑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要鸟你，也没有人在乎你的那种感觉，没有人回你讯息啊，你就只是一边空滑，然后很失落的窘境。就为了避免这种窘境出现，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把手机可以放在家里啊，或者放在包包里，让你不要随时都可以取得。再来第三个方法就是你要跟自己去约定一个时间，那千万不要把手机去带到卧室里面。因为睡觉的时候用手机真的对睡眠太不好了，所以不然你可能就一整个晚上就会不得安宁，因为你为了看剧啊，看什么有的没的，你就被搞得很晚，然后明天就啊我在干嘛呢？所以一定要约定一个时间，到那个时间以后就不要用手机，然后进房间，然后也不要把手机带到房间里面。那如果你是家中有小孩，也许你可以考虑让他们先不要使用社群软体。高中前，国小、国中，我觉得不建议使用社群软体，这也是影片里面建议，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实这种社交能力真的比较重要。与其你在 Facebook 上交一个朋友，你不如现实生活中多认识一个人，反而对你来说比较好。而且在心里想入小孩的心理强度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他比较容易受到一些 刺激或是伤害，所以没有必要让他们在网络上接受这些刺激或是伤害，到最后可能就会有不乐见事情发生。像美国，他们就是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数据是，在影片中的数据就是因为手机的使用量增加，所以导致年少女少年的自杀比率提高，这也是很极端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为了小孩安全，还是不要让他们尽量不要让他们太早使用社交软体。OK，那这个大概是几个里面。就是在影片结尾提及的几个方法，讲到这边，我就来分享我关于我自己的实作经验与心得。我自己大概是今年年初，就是疫情爆发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就深刻体会到超载，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变成你要在家里，然后很多东西要改成线上。我一直以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从高中我就是那种讯息会秒读秒回那种，我就很像那种，怎么说啊，就是。我的警觉性很高，对那种讯息通知或是警戒，我就警戒，然后赶快处理，赶快处理，赶快处理，到最后变成一个机器人哦，刺激反应，刺激反应，刺激反应，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时间都被拿在待命上，就感觉起来我好像可以随时跟别人连接，随时可以跟别人讲到话，跟别人沟通，但往往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到最后一场空，就是我什么都没得到，那我好空虚哦，所以直到今年我才发现，其实我可以把手机通知关掉。然后我一开始真的会有以为有人要找我，然后找不到我会不会很难过？但后来觉得会不会很生气？然后后来没有，其实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夯，就完全不会有人想要没事就来找你，好吗？大家都是有事情的。如果你真的旁边的朋友都是真的有在认真做自己的事，他根本没有时间跟你秒读秒回哦。你顶多你跟他约个时间，吃个饭，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也不会每次那边讲来讲去，对吧？或者直接讲电话，所以我渐渐习惯这种宁静，然后慢慢的我可以专注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但是社群媒体威力真的非常强大，大概过了2、3个月吧，又把我拉回那样的漩涡。而掉进去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研究一个主题，我很感兴趣的主题，然后我就去加进去一个社团，一个脸书的社团。然后呢，为了我想要获得这些薪资，所以我把通知打开了。然后最后我又超载，所以就变成我又每天过得很浑浑噩噩，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自从那时候我就很坚定，决定我要设定好我的荧幕使用时间，就不点开，把我的通知关掉。如果真的要跟别人社交或是跟别人谈事情，直接改以打电话的方式，或是我都会跟我朋友、跟周遭的亲人或是重要人，我就会跟他说，如果有事情直接打电话，因为你回讯息我不会那么快回，我可能过一两天才会回你，因为我那时候才会看手机啊。所以我也做了很多防护措施，当时我就设定 iPhone 的荧幕使用时间，就是时间一到锁起来，好吧，认命，把程式关掉，就是退回去，然后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是我又去买了一个 Forest 的软体，就是我上集有提到种树的那个番茄钟软体，然后我为了不要让这个树死掉，然后伤害我的自尊，所以我宁可放弃使用手机。OK，它的这个软体的逻辑是。你今天如果专注的不还手机的话，你就可以种，然后时间到你就可以种一棵树。那我为了不要让树死掉，然后让我觉得自己很悲伤，所以我决定不要放弃使用手机，不要使用手机。我觉得这真的超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到底哪里感动我，让我可以避免手机这么大的诱惑。OK，人真的蛮奇怪。为了怕我自己现在在像这样做内容查资料的时候会耍废，所以我特别就趁特价买了 Freedom 这个软体。上次也有讲过，它就是一个会让你网络连不上的一个软体。简单来说，就算你有 4G，你有 5G 都没有用，因为它就是从头到尾就把你的网络阻断。OK，所以那种断网的感觉真的是会让你有一个习得性无助。你那边点点点，好吧，算了啦，我找不到了，所以你只能逼你乖乖就范。到后来啊，后来慢慢进入自己状况，有自己的药物在感召我的时候，我当然就不需要这些工具，就自然就会远离这些。危险或是分心的社交软体，OK，那只不过我自己会有做一些调剂的部分，因为我刚才说，我未来还是要获得一些社交的更新，所以我可能会在假日的时候滑个 Facebook 20分钟啊，或者说有时候 Instagram 我平常是删掉的状况，因为我手还是会贱去点啊，所以我就是假日或是那种放假啊，跟同学相聚的时候，我就会好啊，更新一下别人近况，不然我聊天不知道聊什么，然后就看一下。Instagram，然后把它下载重新回来看一下，然后每次其实状况都差不多，就是我都滑了很久，然后就发现，哎，我在干嘛？ 最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就马上就把它删掉，然后就恢复原本生活。虽然使用时间很短，但是我其实可以在这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这个平台上可以给我的这些社交交流，我可以马上大概知道大家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马上更新到这些价值资讯，获得这个 Instagram 给我的这些社交价值，然后我也不会过度沉浸在上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啊，社群软体就像是甜点一样，你平常是不能乱吃的，但是你可以在适当时机奖励你一下，但是到最后一种这种像是饮食控制一样，你一旦偶尔可以一个 cheat meal 就是欺骗餐嘛，让你吃一点，让你心情愉悦嘛。但是你会知道，毕竟那个就只能吃吃，然后偶尔吃，不然长久也是伤身体，而且回不去了，那种日子你也是不喜欢。所以你偶尔可以让你自己回到那个样子，然后再回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目的就还有一个背后很大原因是让你建立一个负向循环，因为你每次当你比方说我下载 Instagram 之后，我的心里是会告诉我说，天哪，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干嘛？我反而是给我自己一个负面的回馈，所以到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不想下载 Instagram， 我到最后就甚至可以完全戒除 Instagram，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让你去慢慢的去乐戒这件事，慢慢去乐戒这些社群媒体。之前有听到一个概念是，他说这叫做间歇性或者说渐进式的极端渐进式主义吧，还类似这样的词汇，也就是说你越来越对你自己极端，到最后你就会完全避免。比方说，你想要克服你不吃糖的习惯，好，假设，那我就说好，那不然这样，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比方说你平常没有在吃，都没在吃，现在已经没有在吃那种啾啾软糖了，没有嘛？所以好，我就先从这个礼拜不吃啾啾软糖开始，就从简单开始，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因为你前面已经这么多了，你后面就不会，你后面自然你就会做得下去，然后你会发现，奇怪，我怎么突然不用完全不用吃糖 ？OK， 所以就是慢慢靠一步一步渐进式的极端，然后你就可以走到你想要走的地方，也就是其实把目标拆解，然后慢慢的去把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一个一个去把它破解。从最简单，比方说，我一开始 Instagram 好，我10分钟不用，然后再用，或者说我一天不用，一天用，然后再习惯之后2天不用，一天用，然后慢慢加上时间，到最后我可能可以没有1年那么久，大概1个月不用，类似这样的感觉。OK， 那至于其他工具呢？其实我自己是就是按照时间使用，像批次就是学校下课晚嘛，然后我就会固定去收信，去回复一些讯息。我其实不会去想要一直去下拉页面，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为什么下拉页面会爽，会很开心，会让你有个正向循环，是因为它就像拉那个吃饺子老虎机一样，你就期待这样拉下来会有什么。钱啊，钱吗？还是然后那个数字可以转到777，然后就可以有钱跑出来弄，你就会有那种兴奋感。OK， 这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学机制。如果像是就像这些社交软体，我到最后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实用，因为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跟朋友啊，还是跟真正觉得有需要相处的人去社交。你还是要有日常生活跟平时的社交。OK， 因为人需要社交，但是我们需要是高品质的社交。总结就是，这其实社群媒体之乱，它其实是一场与自己的战争，对，或者说与自己的竞赛。除了你要征服你想要快速得到社交的冲动以外，因为你看你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或是 Messenger，就是让你快速得到社交，对吧？快速得到社交的冲动，快速得到社交，但是它是低品质的。OK，除了我们刚才说你要征服这个冲动以外，你还要真的去拥有健康的生活以及美好的真实社交，去填满那个没有社交软体后的人生跟时间，这样才可以避开这样真正的 dilemma 就是真正的两难，不用去从两难之间去选择，因为你其实现在就过得很爽，对吧？所以我们这集就到这边。那如果真的想要看这部影片，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那也希望这整集对你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到各大平台按赞、留言。你的行动对我而言会是最大的鼓励。那如果有其他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我。那我们下一集见，拜拜。